面是焦点新闻。负责监督选举安全的政府机构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高级顾问凯特·康尼说，2024年大选前夕出现了目前为止最复杂的威胁形势。康尼9月17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网络杂志《政客》的人工智能技术峰会上说，我们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对手、外国行为者试图破坏我们的选举。不过他说，美国选民应该有自信。康尼说，我们一直在这增加资源，我们已经看到在确保我们选举基础设施的全面安全性和人性方面的巨大投资和进展。尽管这样，康尼和其他美国官员承认危险是普遍存在的，往往延伸到投票站之外。礼拜二，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至少12个州发送给选举工作人员的可疑包裹。同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在华盛顿峰会上说，我们看到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威胁和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其令人不安的程度。摩纳哥说，当涉及到恶意影响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组非常激进的行为者。好多挑拨离间的努力起源于俄罗斯和伊朗，其次在中国，但他们远非孤军作战。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对据港是俄罗斯传播虚假信息的两宗阴谋采取行动，关闭了32个假新闻网站，同时对俄罗斯支持的媒体今日俄罗斯的两名雇员提出指控，指控他们向一家美国公司输送将近$10,000,000，以推广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材料。摩纳哥说，最好的防御措施是让美国选民小心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因此，全国州务卿协会推动了一项名为可靠信息2024的社交媒体活动，目标是在2024年选举周期及以后将选举官员推广为值得信赖的选举信息来源。另外，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一直在度和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合作，以确保他们为突发事件做准备。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官员则是试图压制对人工智能危险的炒作。近日，罗伯特斯托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正在领导一项强有力全面的监督工作，真正涵盖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方方面面。我们和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的优秀同事密切合作，确保我们的涵盖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或其他援助的各个方面。美国之音记者提到，在一份报告中，斯托克提到了乌克兰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斯托克说，实际上早在2007年至2009年，他就有机会在乌克兰工作和生活。当时他在司法部和乌克兰合作，帮助他们制定解决官员腐败的措施。因此，斯托克有机会多次回访，在起草反腐败立法方面提供协助，并创建了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乌克兰人做到了这些，但显然乌克兰长期存在腐败问题，啲人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美国，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援助，然后由监督界对此进行监督，以确保取得进展。美国之音问道，五角大楼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转运物资，他们是否了解监督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是否提供及时的自我报告呢？斯托克回答说， 我哋非常紧密咁合作，以确保佢哋咁样做。呢个系我哋监督方面嘅重要工作之一。我哋已经做咗好多报告，着眼于监察同报告。乌克兰武装部队有义务报告设备嘅状态，美国人员会进行跟踪，并且有一个数据库。当物质丢失或损坏嘅时候，必须以某种方式报告。呢个系我认为我哋嘅监督确实产生咗影响嘅一个领域。斯托克强调话，世界上有好多事情同国防部有关，但乌克兰喺好大程度上系第一要务。目前，如果我哋将所有嚟自国务院同国际开发处嘅合作伙伴都纳入监督实体嘅话，咁喺整个政府嘅监督努力中，有300到400人参与监督。以色列总理本阿明内塔尼亚胡嘅办公室礼拜二表示，该国嘅安全内阁已经喺礼拜一晚批准咗扩大对哈马斯战争嘅目标。目前哈马斯嘅盟友真主党正持续喺加沙袭击以色列，迫使几万人逃离家园。真主党是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同哈马斯一样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曾经表示，如果加沙停火，他们将停止袭击。不过为了实现停火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进展。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官员都试图找到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的条款。在这个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前往埃及，努力和中东的主要区域伙伴接触，提出一个经过修订的停火提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一话给记者听，我们继续和该地区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埃及和卡塔尔进行接触，讨论该提案将包含哪些内容，并确保或试图确保该提案能够让各方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还未提供修订提案的时间表，但官员说将会很快提交。该提案试图解决僵局背后的关键问题，旨在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并释放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7号战争开始时劫持的剩余人质。在开罗，布林肯将和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拉蒂共同主持美国和埃及战略对话开幕式。米勒说，布林肯还将会见埃及领导人，讨论确保加沙停火，确保释放所有人质，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以及促进更广泛的地区安全的努力。这个礼拜在和国务院的会晤之后，以色列前总理拉皮德话给记者听，以色列需要一项人质协议并结束加沙战争，并强调任何政治进程或动荡都不应该影响该协议。礼拜二，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显示，贾伟是中共军队61786部队的一名军人。该部队是中共的信息情报部门，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第一局，位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贾伟被分配到这里，负责通过计算机黑客攻击获取第三方的通讯和信息。根据起诉书，2017年3月，贾伟及其同伙，包括61786部队的其他成员，在一家美国公司对一家中国竞争对手公司提起窃取通讯设备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之后，大约两日未经授权地访问了该美国公司的网络。通过这次未经授权的访问，贾伟及其伙伴窃取了该美国公司的大量文件，其中包括民用和军用通讯设备、产品开发、测试计划、内部产品评估，以及有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在未经授权访问期间，贾伟及其伙伴试图安装恶意软件，以持续访问该美国公司的网络。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表示，我们在一年半前启动了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旨在保护美国技术。今日的公告表明，我们保护敏感美国技术的努力，至到现在已经提出24宗公开刑事案件，处罚金额达几百万美元，并多次将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仍然将会坚定不移，毫不松懈。一旦罪名成立，贾伟可能因为每项电信欺诈罪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因为每项共谋实施计算机入侵罪被判处最高5年监禁，以及因为每项严重身份盗窃罪被判处强制性的连续2年监禁。美国国防部总监察长罗伯特·斯托奇说，我们将继续和司法部以及打击犯罪的合作方合作，挫败犯罪分子的图谋，他们的活动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北韩在9月18号清晨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已经知道发射事件，正在与首尔和东京密切磋商。9月12号北韩亦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曾经指出，导弹发射除了对南韩和美国演习的回应，亦可能是为了出口俄罗斯的军事武器进行测试。平壤和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正在度日益加深。美国、南韩和乌克兰等国指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火箭和导弹，用于乌克兰战争，以换取经济和其他军事援助。上个礼拜五，北韩还首次展示了生产核弹燃料的离心机图像。金正恩参观铀浓缩设施，并要求增加生产，以更多扩充其核武器库。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美国领导的地区军事集团不计后果的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金仁泰上个礼拜五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话，北韩外交部宣布将准备好和美国进行长期核对抗，他指的是平壤9月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金仁泰指出，北韩现在说，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怎样，他们都会从更长远的角度加强核攻势。金仁泰认为，北韩有可能逐步加大挑衅力度，直到进行核武器试验。分析人士说，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北韩可能会升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引起关注，并增加未来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